假如有一个基督徒跟你说我很爱神，可是呢我不太能够忍受人，因此呢我要花很多的时间，我在家里头，也许到一个深山当中，我来默想圣经的话，我来祷告。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这种人是什么？哇，这种人好属灵哦，会不会？但是圣经当中对一个属灵的人的定义，可能不是这样子来定义的。哥林多前书的2章14到16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有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呢。什么是基督的心呢？在我们今天的我们思考的经文当中，马可福音的12章28到34节讲的就是一个基督的心。基督的心是要我们爱人，并且我们也爱神。今天我们可以用这个信息，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一下，我们是不是一个爱神并且爱人的基督徒。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天父，我们求圣灵来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心是一个柔软的心，是可以栽种神话语的心。让我们今天呢，借着你来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真的是活出一个爱神又爱人的一个生命来。感谢你听我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可以一起念马可福音这些经文吗？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那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祭事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在最早的时候呢，文士是负责一批抄写跟记录的人，可是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文士的工作开始慢慢的转演变，等到了耶稣这个时代的时候呢，文士的工作不只是负责抄写，他们进而扩展到解释摩西的律法，更是解释当时已经有这个犹太人根据摩西的律法之后有的口传的613条的这些诫命。因此呢，圣经当中有时候称文士为律法师。可是在我们四福音书当中看到，我们常常记载把文士跟法利赛人放在一起，他们做什么？他们是一起来挑剔批评耶稣的教导，控告耶稣他的教导是违反摩西的律法。这里所说的他们是指谁呢？指的是法利赛人、西律党的人跟撒该都人，他们想要陷害耶稣，故意呢问耶稣一些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马太福音中也记载了这么一个事件，他指明这个文士他不是来单单请教耶稣的，他事实上怀着一个预备陷害耶稣的心态来试探耶稣的。因此文士问了这个问题说，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重要的呢？这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回答的问题。耶稣用的是什么来回答他呢？耶稣用的是旧约的申命记6章5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他来回答文士这个问题，但是呢 耶稣没有停在这一条的上面，他接着呢就引用了利未记十九章的另外的两节的经文。利未记十九章我们现在称为是圣洁宝典，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因此所有上帝的子民在生活方面也必须是圣洁的。这两处经文都提到爱人如己，我用新译本的翻译念给大家听，比较容易能够抓住他是讲什么。第一个是在十九章的七十八节说，你不可心里恨你的兄弟，应坦诚责备你的邻舍，免得你因他担当罪恶，不可报复，也不可向你的族人怀恨，却要爱你的邻舍好像爱你自己，我是耶和华。另外呢是在十九章的三十四节，与你们一起聚居的外人要看他像你们中间的本地人一样，你要爱他好像爱自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曾做过寄居的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耶稣告诉文士说，再也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既爱神也爱人是所有律法的根据。耶稣到底告诉文士什么事情呢？马太福音的22章40节是怎么说的？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因此呢，耶稣告诉文士的是说，既爱神也爱人是所有律法的根据。耶稣将这两条诫命起来告诉文士，变成一条最重要的诫命。总纲是什么意思？我们其实很难了解总纲是什么意思。在英文 NIV 圣经的翻译呢，就非常的传神。它的翻译是这样子的，所有律法和先知挂在这两条诫命上头。它的意思是什么？这两条诫命呢，像是两根的钉子，把一条的绳子挂在这两根的钉子上头。绳子上面挂了很多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先知的教导。如果挂在墙上这两根钉子你拔出一根来，什么事情会发生？绳子会不会垂下来？绳子一垂下来，那个挂在绳子上的那些东西会怎么样？全部就掉到地上了。因此呢，缺少了爱神或是爱人的任何一个呢，所有律法跟先知的教导全部都没有意义了。换句话说呢，就是没有爱神不爱人这回事，也没有爱人不爱神这回事。如果一个基督徒说我真的爱神，那么他就是应该是一个真正爱人的人。如果一个基督徒说我真正爱人的话，那他就应该是一个爱神的人。真正的爱神和真正的爱人是一件事情，不是两件事情。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只爱神不爱人，或者他说我能够爱人如己但我不爱神，如果他有这样的基督徒的话，他就太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了。这上面是什么？美钞。你有看过美钞一面印的是20块钱，另外一面印的是1块钱吗？你手里头把你的皮夹子打开来，把你的皮包打开来，你手上有这种的钞票吗？假如你手上有这种钞票的话，是什么？两种情况，你发财了。可是呢，可能是这是一张假钞。美国财务局在印钞票的时候，印铜板的时候，它是非常精准的，很难出这种错误。假如一个基督说我只爱神我不爱人，我会爱人可是我不太爱神， 就像这个钞票一样。那么这个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呢？我们自己想，爱神跟爱人必须是一个积极的动词。耶稣上人说明了一个上帝永远不变的呼召，就是第一，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上帝要我们尽心，是用我们全部的情感；尽性是用我们全部的灵魂；尽意是用我们全部的心思；尽力是用我们全部的力量。换句话来说，上帝要我们用我们全人来爱他。多少人谈过恋爱？举个手看看，谈过恋爱的请举手。只有这么少吗？哎呀，我们好可悲啊！你没有谈过恋爱，你就对我底下讲的你不太了解了。什么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我爆料一下我跟师母谈恋爱的过程好不好？我认识师母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已经离开大学，我们都已经在工作了。我们两个的工作都是那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在周间的时候当然是没有什么时间了啊。可是呢，我晚上下了班之后回到家，吃完晚饭之后呢，就是我打电话给师母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呢，没有这样东西，没有手机，可以用的就是有线的电话。可是呢，我不想占用我们家的电话讲太久，不好意思。因此呢，我吃完晚饭之后呢，我就走到外面的街上，大概走差不多10分钟。台湾有些地区呢，它叫做骑楼，骑楼是底下一排是店面，上面可能是住家。那骑楼的墙上呢，有公用电话。从那个地方打电话到师母的家呢，不是长途电话。那个时候呢，那个电话呢，你只要投一个铜板，你就可以无限骑的用。不管你打多久，就是那么一个铜板啊，真是划得来。你知道我打电话打多久吗？没有椅子坐哦，是站在那个骑楼旁边那个墙上拿着电话哦。我大概每一次打电话哈，大概超过3个小时。3个小时哈，师母对的哦，有时候还超过3个小时哦。3个小时哈，我会不会说我站累了？没有，不会，这都谈过恋爱的人。Yeah, 我会不会说我讲的口干呐、啊？哎呀，不会啦，我那时候也没有带水瓶，3个小时没有问题的啦。有没有说我想睡觉啊？哎呀，不会啦，你们都是谈过恋爱的人。只是有时候打的电话太久之后想上厕所而已。讲的内容是什么？那个不重要了，我只要听到师母讲话声音就心满意足了。我一周打几次呢？差不多4次了，礼拜一到礼拜四，因为礼拜五到周末就可以见面了嘛，就不必打电话了嘛。我去打电话是不是被动的？不是啊，赶快吃完晚饭赶快就去打电话了，因为去晚了那个电话要是被人用到的话，用的话别人再打电话我就没有机会了，要赶快早点去抢用电话。都是积极自动的，这就是上帝来呼召我们来爱他的方式和爱人的方式，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其次呢，上帝要我们爱我们的邻舍如同爱我们自己一样。谁是我们的邻舍呢？如果你使用我们活泼生命作为灵修的材料的话，我们最近灵修的书卷是利未记。在利未记中呢，对于邻舍的定义写的是非常清楚的，它不仅指的是这些犹太人，也包括了与犹太人住在一起的这些外邦人。可是呢，到了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呢，邻舍的范围呢反而被当时的犹太人缩小了。 结果变成一个狭隘的这个种族跟宗教的概念。对于他们而言，只有犹太人跟加入犹太教的这些外邦人才是他们的邻舍。但是呢，耶稣对于邻舍的观念却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呢，在路加福音的一个比喻当中，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比喻是这么讲的，有一个律法师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要到耶利哥的路上，结果呢碰到了强盗，强盗抢了他的衣服，并且把他打得半死之后就走了。有一个祭司，他从这个路上经过，他看到这个被打得半死的犹太人，他就从旁边经过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一个利未人，他也看到这个被打得半死的犹太人，他照样从旁边经过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撒玛利亚人，他入过那里。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样的看法呢？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的血统不纯正，他们有外邦人的血统，因此呢，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也不跟他们来往。一般他们要从一些城镇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能够弯路走，不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地区的话，他们就弯路走。弯路走要多走很多的时间，可以想象到他们对犹太人是什么样的看法，他们是非常厌弃撒玛利亚人的。可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这个被打得半死的犹太人，他就动了怜悯的心。他做什么呢？他就把他身上所带的酒跟油为这个被打得半死犹太人为他裹伤，然后呢他让他骑上他的牲口，把他带到当时附近的旅馆，让他住在里头。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他必须前去他要去的地方，因此呢他就拿了两文的钱给这个旅店的老板说，好，这边是两文钱，看他有什么需要，等我回来之后不够的钱我再补上给你。耶稣问律法师说，这三个人哪一个人是这被打得半死犹太人的邻居呢？一个是犹太人的祭司，一个是犹太人被神分别完侍奉他的利未人，一个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律法师回答说，是那个怜悯他的撒玛利亚人。因此呢，耶稣说任何人都是我们的邻舍，不论他们是富有的或是贫穷的，不论他们是有学问的或是没有什么教育的，不论他们是高官或是平民走卒，不论他们是男是女，不论他们是成人或是小孩，当我们愿意去爱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我们的邻舍。当我们不愿意去爱的时候呢，纵然是与我们住在一起的亲人，也是与我们无关的。上帝的心意不只是要我们单单的爱他而已，如果我们爱神，就必然爱那些他所爱的人。爱神跟爱人都应当有具体的行动来表明。别人如何知道我们到底是爱神不爱神，爱人不爱人呢？就像刚才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们的行动表现出我们是否爱神跟爱人。再讲一个小故事帮助我们了解。有一个母亲，她有四个小孩子，妈妈问这四个小孩子说，你们爱妈妈吗？那个四个小孩子都真的对妈说，妈妈妈妈妈，我爱你。老大说，我最大，我爱妈妈爱的时间最久。老二说，我是唯一的女孩，我最知道要如何的爱妈妈。老三说，妈妈，如果你碰到危险的事情之后，我爱你，我一定会保护你。老四想了半天说，妈妈，我说不出来我怎么样的爱你，但我知道我爱你。过了一会儿门铃响了，原来是邮差送了一份紧急的电报来， 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妈妈就赶快写回信，她写完之后呢，已经到了傍晚的时间，她就希望这个孩子当中呢，有一个能够在当天晚上把这个回信呢送到5公里之外的邮局去。他就问四个小孩子说，哪一个人愿意去呢？老大就说，我有5道数学题目还没有做，我不去。老二说，明天上学去的时候顺便去记不就好了吗？老三说，妈妈你看外面天快下雨了，很危险啊，我不去啊。老四说，妈我去。彼得曾经对主耶稣保证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但是隔了不到多久，他就3次不认主。我想我们对神和对人的爱都应当在具体的行为表现上头。就像是约翰一书写的说，小子啊，我们相爱不只是在言语跟舌头上头，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头。我们是不是很会说呢？有时候我们说的很有道理，可是等到要我们去做的时候，不是那么一回事。爱神是什么？爱神是确实遵守圣经的教导。约翰福音这么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约翰一书2章5到6节是这么写的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一个爱神的基督徒必定会遵守圣经的教导。一个基督徒也许可以做一些在人看来是有爱心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不遵守圣经的教导的话，在上帝看来他是什么样的人？在上帝看来他是一个完全不爱神的人。德蕾莎修女 Mother Teresa 曾经说过，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认为别人的需要是我的责任的话，我就不会有行动，那么这个人根本就谈不上是一个爱人的人。有一本书的书名叫做《守住一生的承诺》，它的作者是 Robert McQuinkin， 我们用中文是麦肯金。他曾经担任美国南卡罗来州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22年。他是一个作家，同时也会是一位牧师。当麦肯金在他的人生的巅峰的时期的时候呢，他要辞去那个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职位，让他舍去这些名利、成就跟地位，唯一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他决定要24小时陪伴他那个患了失智症的太太。有人建议他说，你为什么不花钱请个看护呢？有人建议他说，你为什么不将妻子送到安养院去呢？但他拒绝如此做，因为当他与妻子在举行结婚典礼的时候，他曾经在上帝的面前与他的妻子立约说，不论富裕、健康或疾病，顺境或逆境，我都要爱你、照顾你、呵护你，直到永久。以下是他在他辞职的这个典礼上头所说的很短的一番话。他这么说， 在我一生中做重要的决定，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是我很容易就做出的决定，也是一个最清楚的决定，因为是环境来决定的。过去的几个月里， Muriel 是他妻子的名字，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几乎都是快乐的。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几乎一点也不快乐。事实上，他几乎觉得压抑，感觉害怕，有时觉得恐怖。当我不在他身边时，他会愤怒。但是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变得开心和满足。所以我必须一直在他的身边。我做这个决定，不只是因为我承诺了，不论富裕、健康或疾病，顺境或逆境，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而是我是一个讲信用的人。我事业的成就，今日有这些成就，是他过去照顾我40年，让我可以有今天的地位、名利跟事业。如果我要照顾他40年，我仍然觉得我是亏欠他的。不是因为我不得已去照顾他，而是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我深深地爱着他。你们知道，在公共的场合，当我谈到关于 Muriel 的事情，是那么的不容易。Muriel 是一个令人喜爱的人，能够照顾他像他这样的人是我的荣幸。当我全心照顾他的时候，我们就能亲密的连接在一起。麦肯金辞去校长职位，在家照顾他的妻子，照顾了13年，他妻子才去世。他自己呢，也在不久前去世，2016年，不久之前。麦肯金体会到一个事情，上帝永不止息的爱总是倾倒在那些无助的人身上，而爱的大能能够将人从一个恶劣的环境捆绑当中释放出来。我想麦肯金牧师的见证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爱就是看见责任，并且以行动来实践这个责任。因为爱，你看见教会当中有什么是你的责任吗？因为爱，你看见教会经费的赤字是你的责任吗？因为爱，你看见家庭中有什么是你的责任吗？因为爱，你看见拯救灵魂是你的责任吗？因为爱，你应该可以看见很多很多东西都是你我的责任。教会有个新事工叫做有伴事工，刚刚主席也已经报告过了，我们现在看一个短片。
My son Aiden is currently in 8th grade. He's 14, and he was diagnosed with autism at the age of 3.
AJ, he's 11. He's in 5th grade. He was diagnosed with Down syndrome.
I'm actually overjoyed with excitement about the Special Friends Ministry. I feel that the ministry will provide a safe environment for my son to be able to build friendships. And as a child with special needs, you're oftentimes seen as social outcast. Mm-hmm. And here in this ministry, you're provided a loving environment where you can comfortably fellowship.
The belief system is really great. It helps him to stay focused when his attention span runs out. His buddy helps him with other needs. For example, when he gets frustrated or needed some downtime, she would sit with him at another table, play with him, and do some sketching to keep him focused.
For families affected by disability, your life is affected spiritually, physically, and emotionally. And what I truly hope to see would be people coming to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ough we have our physical differences, we're all connected as a family by the love of Christ.
It'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reach out to families and their children. The families and the kids will feel more belonging and love and care for.
I just feel like a church needs to be a place of support, hope, and refuge for family with special needs, where the parents know that their child's loved.
So my husband and I, we feel more relaxed and at ease knowing that AJ is in good hands with somebody that really cares for him. It just brings a special meaning. You know, help us feel belonged and, yeah.
Your love is bigger than the ocean.
Like Elijah asked the widow woman in 2 Kings chapter 4 verse 2, what do you have in the house? Do you love children and have compassion for the disabled? If you do, please help our children be to fullest potential in Christ.
因为爱，你愿意多了解一下这些事工吗？因为爱，你愿意成为这个事工的志愿帮忙者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找我们的柴玉玲姐妹。Chris， 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你想多了解一下，去问 Chris， 你愿意成为这个事工的帮忙者，去找 Chris。 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保罗在哥罗西书的三章也说了，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当思念天上的事。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一个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一个基督徒应该有怜悯心，也要有同理心。同时呢，在我们爱人的事上，也要常常思考自己是不是一个蒙受了多少上帝恩典跟祝福的人。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任何事情都只想到我们自己，从来没有考虑到别人的需要。只要我们的心里注重我自己里面的自私的想法，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那个爱心的行动来。也许当我们心里头有一些自私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学习耶稣斥责彼得说的，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当你的心思里面有一些自私的念头起来的时候，你说，自私，退到我后面去吧。 我要活出一个爱神并且爱人的一个具体的活动来。我祷告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一个自私的人，让我们有更多的怜悯心跟我们的爱心跟同情心。最后，我们要以基督的心和行动来回应上帝的爱。这是在 Good TV 里面的一个访问的一个真实的故事。黄世敏原来是一个帮派的专业打手，在黑道中是玩命的，对于死亡是没有惧怕的。是什么原因让他离开帮会进入教会？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分享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张学智长老在前两个礼拜的我们长老会的祷告会当中分享的。他讲的时候呢，他眼睛当中是有泪水的，我听的时候我的眼睛当中也是有泪水的。这个访问节目总共是52分长，因此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放52分长的给你看，我就请我们的张学智弟兄来帮我们用真人讲一遍。他只用8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
啊，谢谢你们邀请我带你们教会哈，那开玩笑。啊，当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是讲到一个弟兄，就刚刚牧师所讲的，他在分享从他15、16岁开始的一个见证。他从小生长在一个家暴的一个家庭，爸爸是开货车司机，很喜欢喝酒，每天就酗酒。可是每天酗酒之后回到家里，他跟他妈妈就遭殃，常常施行家暴。有一天，这个弟兄回到家里，看到他爸爸拿着铁锤在他的院子里面敲土，然后他爸爸抬起头来看到他，就拿起铁锤就往他一丢。从此以后，这个弟兄吓死了，他从此以后不敢晚上在床上躺平睡觉，他必须坐着睡觉，睡觉前需要到厨房把西瓜刀拿在他身上，因为他怕他睡着的时候他爸爸不知道会做了什么事情。因为他从小个头小，所以在学校也被霸凌。有一次，有一个学校的人，他的同学就把他抓到厕所去毒打了一顿，打完以后他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打我？他说，你看起来就像欠揍的人。有一次他在补习班下课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他马上跟这个人道歉，这个人不但没有接受他的道歉，竟然打他。在当下的时候，他整个人完全失去理智，他就拿起，这个弟兄就拿起他的便当，以前的便当是不锈钢做的，他拿起他的便当就猛力的往他这个打他的人身上头上一直敲一直敲，敲到这个弟兄满头都是血。后来这个弟兄的老大，因为他是混帮派的，就过来，就他看这个弟兄看到那个老大心里害怕，以为要找他报复，结果那个弟兄看一看以后，竟然没有报复他，反而跟他讲说，你来加入我的帮派吧。他可能看到说，你是这么凶狠的人。后来他就加入帮派，他在这个帮派被弟兄接纳，他觉得有靠山有势力，他不久之后就变成一个很凶残的，然后带领帮派的一个组长。可是虽然是这样，他常常希望他的人生 死在刀下。在那时候，他特别是对信宗教的人常常要挑战他。有一天，他带着弟兄去餐厅吃饭，他就听到其他桌有人在讲圣经，讲到所罗门，所以后来他就走过去，他说：“我听到你在讲圣经，讲所罗门，你说上帝会赐给人智慧，可是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人行这么愚蠢的事情呢？”讲完以后，他就用手把桌上一杯水就往这个人身上整个泼过去，这个人当下一无所措，吓了一跳。隔天，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被他泼水羞辱的这个人，竟然找到了他，在他上的学校下课门口在等他。这时候，他就开始跟他传福音。刚开始他觉得新鲜，可是他就一直在跟他传福音，他觉得后来烦了。他以前常常要试探，要来挑战这些宗教信仰的人。他碰到几个佛教徒，他就拿起身上的刀，就往他的心脏这边摆。他说：“我如果现在把你杀掉，你的佛祖会来救你吗？”就这些人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全部都走了。结果当这个弟兄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突然反了，他就把身上的刀拿出来，他就指着他的心脏：“我如果现在把你杀掉，要杀你的话，你的神能来救你吗？”结果这个弟兄，这个基督徒，手就拿起他的手，握着刀尖最利的地方，就把手放在他的心脏，他说：“如果你把我从这刺下能够让你信主认识神的话，请你现在就刺下去。”结果这个弟兄当下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其他人当我一讲的时候都跑开了，他不但没有跑开，竟然叫我刺他。从此以后，他常常就跟他一起谈生命的事。有一天他跟他谈到很晚该走的时候，那个基督徒就回去了。他说那个基督徒通常回到家里以后一定会给他打个电话，可是那天晚上他等了很久，怎么都一直没有打电话给我。结果后来他就出去找他，结果他就发现一个人血淋淋的躺在街上，他赶快过去一看，他发现就是那位基督徒。那位基督徒他说：“你啊，要亲近上帝，要去教会。”这位弟兄他说他已经快要没气了，可是在这过程当中他还一直跟他传福音，他后来就答应他了。当他送到医院他就不治死亡，之后他就决定他要退出帮派，他就去找他的老大跟他讲说：“我要离开你们，我要离开帮派。”那个老大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他就跟他讲原因。老大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现在就在这里要解决你。”就后来一定要打到一个人一方倒掉，后来他们就一直打，倒到最后的时候，他老大就嚎啕大哭，他说：“我没有办法明白，你竟然为了一个人要离开我们。”这位弟兄跟他讲说：“你永远没有办法明白的，因为我失去一个最好的朋友。”后来那老大就放了他走了。 因为他答应这位基督徒说要去教会，可是他又不认识什么教会，他就想起他学校的一个历史老师，常常在课堂上跟他们传福音。后来他就跟他联络，就去到他们教会。他去的第一天，他就在那个教会受洗了。然后他到教会的时候，有一位执事就跟他讲，你知道吗，刚受洗信主人祷告是最有功效的。他说你要做什么祷告呢？他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位神，真的是这一位神，我祷告我全家都能够信主受洗。结果他们全家就真的信主了。后来他在教会也忠心的摆上有美好的服事，之后也成为教会的执事。他在见证最后他说道，他说那些现在在黑暗中的人，当你们没有认识神，你们是看不到盼望的，可是你们可以跟神祷告，因为他就是确信经历的这位神。他的见证就到此结束，谢谢。
黄世明能够离开帮派进入教会，是因为有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基督徒愿意以基督耶稣的心和行动来回应上帝的爱。在文士跟耶稣的对话当中，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爱神跟爱人。文士不只是同意耶稣说的，他并且说爱神爱人比献上燔祭跟各样的祭物好得多了。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个文士没有接受耶稣，他离开进入神的国仅仅差了一小步而已，就是相信并且接受耶稣。从我们的脑袋到我们的心大概16个英尺，也就是大概我们走一步的距离。这16个英寸，我写错了的，你们英文都不错。这16个英寸，一小步的距离，却是如此的远，却是如此的远。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圣经，我假设你们都看圣经，我们也查考圣经。很多人喜欢在网上听听有名牧师的信息，在网上找了很多的分享，我们都把 post 在我们的群里头。我们的脑袋当中装了很多圣经的知识跟别人的分享。什么时候让这些知识走一步16个英寸，从我们的脑筋走到我们的心里头？什么时候你让他走那一步？我们怎么知道没有从脑筋走到心呢？如果我们愿意诚实的问自己，我们诚实的检查我们自己的思想跟行为，我想你可以得到一个答案。如果我们都以基督的心和行动来回应上帝的爱的话，教会会比现在好，教会会比现在好的很多。很多人说我们教会很好，我告诉你，当我们所有的人把脑袋只知识走到心里头之后， 所有进来的人不会出去的。你只要进得来，你就不会出去的。我用罗马书13:8作为我们大家鼓励。这个翻译是新译简明版圣经的翻译，他说的非常的好。只是在彼此相爱这方面，要觉得总是做得不够，总是亏欠人家似的，要永远偿还下去。爱别人就是实践摩西法律的要求。我们在爱神跟爱人的方面，不要说我做的已经很多了，让别人去做吧，总是要觉得做的不够，总是要觉得亏欠人家似的，要永远的偿还下去。事实上，我们如果诚实的扪心自问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离那个满分都可能差了一些，我们每个人离那个满分的距离可能差了还不少的距离。我们要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心爱神爱人生命，来正确的回应上帝的爱。请记得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既爱神也爱人是所有法律的律法的根据，爱神爱人必须是一个积极的动词，爱神是确实遵守圣经的教导，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以基督的心和行动来回应上帝的爱。这周在小组的聚会当中，花一些时间来讨论，上帝让基督耶稣为救赎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我应该如何来回应上帝的爱呢？我们接下来守圣餐，我们请向里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主耶稣被卖了二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享用主的身体。这么感谢你，在我们还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先爱了我们。你的身体挂在那个哥哥他身上的十字架上的时候，你想的只有我们，你想的是让我们借着你的死能够进入到永恒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享用这个主的身体的时候，所以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感恩。感谢你听我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饭后请坐，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起立，我们饮用这杯。我们用这首歌做我们回应诗歌，试着跟着唱。
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回应，我们唱三一颂。 们一起领受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慈爱、天父的照顾、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崇拜到此结束，愿神祝福各位。